老师好，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说往生的时候有都说内院和外院之分，那我们往生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分别吗？
没有，不要考虑外院的事儿。我们说都
啊，
这生都在天，就是内院。
哦，就也不会经过那个都说外院那些考验
没
呗。
有经过一说，没有经过一说，没有这个说法。
好的。那老师，我觉得我最近打坐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没有刚开始，那么战胜自己了。不过总之，我现在刚签坐开始，我就感觉，心比原来稳定了一些，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进步。呵呵呵，
这好事嘛，
但是我那个，我感觉我打坐打的也不好啊，
总是不满足啊，总比不打坐好。
那是，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那就没有事儿了，就这一个问题，谢谢老师。
刚刚师兄的问题就是说，刚刚是说，就说现在打坐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心态的变化，没有刚开始那么强烈了，这种对比变化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当然，正常的现象。
不是这意思。我一开始打坐，我也没啥强烈的，就是我就是在坐下的时候，感觉心态比原来稳定了，而且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些，反正我感觉我有很大进步。然后呢，就心感觉比原来沉下来了，但是。虽然打坐的时候还是像早先也打不好，我一开始上坐也打不好，老盯动弹，腿还不得劲儿。反正就总之感觉自己打坐打的不咋好。我老师也说不要求那么多，我想和自己对抗嘛。我一开始还挺对抗的，就是比如说困了，睁大眼睛，使劲念，使劲念，然后就。后期有时候困了就睡着了 就是这意思，不那么对抗了。
那师傅说那是好事啊，不跟
啊？
自己不是好事，那是好事啊，不跟自己那个，就是在桌上没有那，就是不跟自己对抗，就是不是那种叫啥，这就是在桌上总想要，哎，这个怎么形容啊？你说的那个对抗，可能
不
师
是，
兄们都有体会。
就
如果
师兄，
真放下这个退会
你
啊，
睡着了要跟睡着对抗嘛？我不，我是一这个那种跟睡着打对抗那种毅力下降了，是这个意思。
哎，你说这个睡着是真睡着吗？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像睡着了。
哦，那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是？师傅，像初修的师兄，好像在这个地方都有，好像是会有误解吧？是不是啊，师傅？
那个就是老人那一段开始，他可能不知道
我知道
啊。
不？
你知道啊？知道就知道老人怎么说的是那种情况，不是？
不
因
是，
为
我感觉不是。他那前面不是说，说啥了？手
妄
印不
念
打
打不
不
动了，
对，
妄念打不动了啊。
我根本都不知道有，都睡着了，还能哪知道有没有妄念了呀？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种情况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说这个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要提起咒语，自己跟自
对，
就是跟自己逆。
对，我的意思就像老师说的，和自己逆那种，毅力下降了一点点，但是我也不担心，因为我还会回去的。
你
就
说
我
睡
就
着了，手印散了吗？
没有，因为我手印很紧，而且我垫着那个抱枕呢，所以它不会散，也不会掉。都不会动弹， 嗯，曾经有过一回散，但之后就一直都没有散过。但我感觉我猜测好像是睡着了，但不经常
睡着当然不行，睡着了行。
嗯呐，睡着肯定不行，白瞎这一坐了嘛，所以我不会这样一直下去的。还有一两次我还故意睡着了的，就太累了，我觉得。
那还不如直接睡觉呢，你在坐上睡干啥呢？
那时间不就过去了吗？那
你不是也不能养成坐打坐睡觉习惯呢？
对，不养成，师傅，知道得调整。现在没有，这两天也没有睡着，就很，嗯。我现在打坐就不像一开始，老师我还问过你，就是我说嘎嘎困，但现在我就打坐，即使我也不会那么困了，就不会像那种昏沉的不行不行了，就控制不住那种，就是使劲睁大眼睛也会困的那种，现在也不会。
也要去跟他斗，也不能睡。
对呀，我现在我就不会有那种情况了，即使我就是睡得少，我也不这样了，就昏沉的不行也不有了，就清醒很多。
一念断处，后念未起，抓住真心，这个真心显现时应该怎么做？
你说这个抓住真心的话，他都说了，还有都做过了，还说怎么做？就是不是？他自己都说抓住真心了，那不都做过了已经，这还怎么做呀？
我问一下子。我昨天晚上打坐也是感觉是谁都是累的还是咋回事啊，我就是在坐上，哎妈，嘚嘚嗦嗦呼呼悠悠，好像得有挺长时间，得有20多分钟。
提起精神，别人呼呼悠悠睡着了。
没睡，就是嘚嘚嗦嗦。我今天下午3点多打坐的时候，我的手特别的抖，不知道是咋回事，这家抖的可厉害。也是得有20分钟啊，也差不多。完了后来我压制不住，后来我也不管。完了后来一点一点的，完了他就不懂了，也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自己你不得就是坚持呗，这说啥
嗯是那就得坚持。
除了这么说还有啥说法吗？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坐下观照的时候，我有点不太明白。
我闹啊，闹啥？
观照。
观照啊，观照确实是，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也容易不大明白。不过不要紧，我们资料齐全，有一本书叫《如何观照》，那整个都是说观照的。他就是再不好懂，你让书多看看就懂了。
嘿嘿，那就是就得多看书了。
你不是这个如何观照的书有吗？你没有啊？
啊，我那个有个电子版的。
电子版也能看。
嗯呐，电子版的我天天都在看。
哎，师兄，我想问您一下，您现在是多少座的？
现在好像将近400座了。
哦，将近400座了。坐下观照不明白，
有点不太明白，就我的理解是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比方说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出去逛街呀，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内功还用观照吗？就不用吧，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可以观照，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说这个观照，你还是不大理解啥是观照。那简单说吧，就是这样。打妄想就是观照。要假如是工作，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把工作都耽误了也不好，就不用说观照的事了。
行。
圣定师提醒师兄。您在看《如何观照》里面这本书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可以上来问啊。咱们看书的话，就是不明白的地方，给它记下来，可以上来问师傅。师傅，还是刚才问一念断处，后念未起，抓住真心的这位师兄，他问动植物有没有自信啊？
动植物，我们说的这个自信都是指的人，没有指动植物。他有他没有，跟我们所说这个话都没有关系，就是、就是不牵涉到他有没有，他随便他有没有，我们指的是人。动植物的事没有牵涉到，牵涉不到那个事。
这位师兄的问题还挺多的，是吧？他可能也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也就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他自己不想问，他想让我问。他说他打坐的时候，这个是似睡非睡入定了，可能是他自己说的啊，他说的是入定，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入定了。然后他就说那个白光很白很白，会不会伤眼睛？
不会伤眼睛的，别担心，不会。
但是他这个师兄这个好多概念很奇怪，修佛性行菩萨道。
什么？
修佛性？我们在修佛，佛有佛性。
我是说这是修啥？修佛性？那说是啥呀？
师兄，这个问题，他说是元音老人说的，他这肯定是
老人说的，那就是把老人的话印引用过来，我看看老人怎么说的。老人说的应该以老人说的为准呐、就是我说的是老人的原话，而不是你记忆的老人的话。你记忆的时候已经可能会有误解，就是老人的原话，你就拷贝过来，拷贝粘贴过来。
师兄，您刚刚师傅给您说的话听到了哈，您那个自己理解过了，可能就是误解。现在能不能把老人这个原话贴出来，在大手印显示里面看到的，对吧？师兄去把这一段话贴过来啊，贴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拷贝粘贴，
我们看一下，请师傅给我们解释解释。
就是。我也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坐下观照的时候，就是没有戒心的人是，就是断妄念嘛，但实际上观照是让佛性现前，就是我们只有出现妄念的时候，去观照让佛性现前，但是佛性现前的时候你是。如果要是工作当中是包括在思考在那个就是思考问题或者是工作，反正就做有一些那个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是不需要关照，因为你要让佛性现前的话他这个就没法工作了，因为佛性是不分别的嘛。那我就现在我就说是我发现我的妄念了。我发现我的妄念，
发现妄念当然断掉。你就是在工作中那个妄念，它不耽误工作呀、断掉妄念，工作的不更好了吗？
对，是的，老师，那个我是说，就是我这个，我断掉它，那这个应该也是，这个就不是佛性现前吗？
你说啥？
这个也是
啥佛性现前？断妄念不是佛性现前？
我能觉知道我有妄念。其实就是我这个觉不就是佛性吗？这个就是我坐在妄念上啊，我想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表达。我想确认的那个点是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不断啊，我知道妄念了，我赶紧
你这么说呀、这样说你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好像似是而非了，怎样就是这咋样能说的，你这个内容咋样说好，就这个觉没有离开佛性，就你能觉知到有妄念，你这个觉知没有离开佛性，你不能说它就是佛性。这样说， 你觉知到妄念，那个你这个觉知和那个妄念，它都离开佛性了吗？它都没有离开佛性，你就不能只把觉知当成佛性，不把妄念当成佛性，就不能这样。所以说，只能说觉知和妄念都没有离开佛性，你不能说它就是佛性。
嗯，就是我这样做的工作，
佛性不是相对的呀。你这有能觉有所觉，这就是相对。佛性不是相对的，佛性不相对。他没有离开佛性，你不能说他就是佛性。打个比方吧，波浪没有离开水，波浪都是水性的，你不能说那个波浪就是水，不能这么说。波浪是波浪，你不能说波浪是水，但是他没有离开水，没有水他哪能形成波浪啊？
哦，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嗯，那就是和那个真正的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明心见性，然后一下子就是那个，而且和那种就是那种觉，就是让那个
觉性立马。越思维离得越远，见性这个佛性不是这样思维出来的。越思维离得越远，我也不能跟着你思维了，我跟着你思维跑，连我自己都也都离得越走越说越远了。
就是我其实老师，我其实迷惑的是什么，就是
算了，你就让他迷惑着吧，你别去思维了啊，思维也思维不清楚，越思维越迷惑。修行吧，只管打坐修行吧，修行到一定程度刹那之间就明白了。
正在那个工作的事情上，都可以，都是在修行，都是在觉知和那个，
你看看你这概念，
让那个佛性，
你像你这概念都是啥概念呢？别这样想了，越想的多了，它离得越远。你这想法不可靠啊，你知道吧？这就是佛经里说的“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不可相信你这个想法啊。
好啊，那这个问题就过了吧。那个我不想了。另一个问题是，就是佛性是没有那分别的。那
人跟
地球
一样，又在思维佛性。别去思维佛性。
我很疑惑，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分别，那他哪来的大慈大悲呢？在他眼里就没有慈和悲吧，应该是，或者是
你这误解太多了，我在这就不这样，越弄越矛盾，或者越弄越离谱，算了，你别这样思维了，这样思维没有好处。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是这样，我为什么提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在那个打坐的时候看到一个境界，然后那个境界里面，就是我没有那个，就是没有起那个想帮助那个心，就想那种慈悲的心，只是在那看，只是知道他不应该这么做。那我这个我就想确定，我这个就是没有分别啊，是不是就是没有分别啊？
哎呀，不相干的事儿，不相干
的
事儿，做中的境界你也不要理了，不要理做中的境，不要理睬他了。没有分析，
我不理，
不是，就你这个分析有问题，别再分析这事了啊。
哎，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我为什么不说那个境界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不在乎那个境界，我在乎的是什么呀？我想确认那个没有分别的心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的？
不是那个样子。
因为我在现
不，你说的
那个
情绪的话，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个样子的。你要分别这个有问题，不是那个样子的。算了，别再越分析离那个样子越远。
哦，好吧，但是呢。老师你不告诉我，不让我去，我还老是觉得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一样，就老是哎呀，就是老是想去。
你这打妄想啊，放在心上。打妄想啊，哎。
就是我可以听老师的话不去想了，但是呢实际上还是会想确认。
就等于那我拿你啥办法，你想呗，我是没有办法了。这啥办法？参考，你参考，我说的不一定对，你参考吧。
老师说的肯定对呀、啊，我肯定这是打妄想，但是呢，好吧。
但是还是要打。
是的，老师，最后又要打。 好吧，那我把时间让给其他师兄了，我不干嘛了，我不说了，越说可能越想的越多，
越说越离谱，越说换人就换人吧，换人吧。
好吧，我理发师兄换人。
啊，师兄太在意自己的那些想法和感受了。哎呀，好长时间了。
他知道是打妄想，但是还是要打。
啊啊！
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知道是打妄想，就是还是要打。
断不了。
不好办，看来这个事。
两百座，是一个断坐的师兄，两百座断坐的师兄。那个师兄说，只想持持是咒可以吗？就是意思是不打心中心坐了，只
这是。这是李华，你说詹文中说，可以行了，一说可以，一说不可以，都不好。不是你准许他不打心中心法吗？他这个就可以这样理，这心中心法打不打都可以。
啊，
就听这意思了。
嗯，
所以不好，他这问题不好回答。你要说是不行的话，啊、怎么了？吃肉不能吃啊？也不行，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回答。
他不打心中心坐，他能坚持吃持是咒吗？
不打心中心坐，这个本来打不打坐确实是自己的自由，但是呢，他来这叫你说他不打可以，但你能说不打可以吗？你要说不打不可以，他就不打了，你也没辙。你要说不打可以，这个话能说不成啊？你说，这是暴动了，
师傅。这个而且这个师兄吧，他现在是这么说，我都怀疑他既然他心中心坐都不能坚持持是咒要持一辈子，他这个事儿他能坚持干吗？
我
都怀疑。
我觉得有些够呛，也不知道。
也就这会儿意识啊，真是。得有多强的这种出离之心啊，多坚定的这种信心啊，才能坚持一辈子。
心中心法都没有让他修一辈子，他还不干呢。这坚持一辈子的事咋能干下来？
是啊，是啊。
心中只要就迁坐三四年的功夫，没一辈子，这一辈子的事比这长久，更不好，
是啊，
更不好坚持了。
是啊。
师傅好，李华师兄
好。
是这样的，就是这位师兄呢，他打了两百多座，迁坐当了两百多座，他断坐了。断坐之后呢，他可能这个断坐应该也有三个多月吧。这段时间他是天天坚持的，包括初一，我问他，他也说，吃了半个小时的，昨天呢，
半个小时不是说心中心法吧？
我知道，他就是慈氏咒。
哦，
哎，他就是慈氏咒，他是一直坚持啊，坚持的呢，昨天。就是供田嘛，他也要参加。
他是这样，刚坚持持咒，本来这个修持咒，这不就是这不很好吗？但是呢，他是要说我不打心中心法修持咒可不可以？这个话就等于说，搁这说可以，就等于说他就可以不打心中心法。
我呢，
原本那是他的自由，打不打心中心法？
我知道，我就跟他这样说的。我因为我们因为他修那个心中心。是我陪他一起去灌的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这个是新密弟子的回家的咒啊，那你不修新密呢，你没有打扮迁坐不能算新密弟子，那怎么回事呢？我说你是不是还是应该打哟？他就没做声了。他想了之后呢，他说等我还是会打的。他打得蛮勉强，因为他问我的时候问了，我就说我就跟他否定了，但是呢我还是心里觉得我这样否定他是不是不行啊，所以我今天又问一下师傅。我也觉得很为难，不知道怎么说。
不，刚才我们说的很明确啊，就算那不是你的意思，但是问什么已经清楚了，问的是这个，不修心中心修持咒可以。
对对，他肯定就是不想打坐了呗，刚开始。但是我这样说了之后，他又勉强的说了，他说那我等一段时间还是要打的，他这么说了一句。我说那你就继续打呗，那你既然继续打，那你就接着吃磁石咒很好啊。 就没往下说呢，所以我就在考虑还是问一下师傅，心里更踏实一点。我说那我就问一下的吧，嗯，那师傅也不好怎么说，那就先暂时这样。
不好这么说，确实不好这么说。
嗯，
你像本来就在这不很好吗？但是他加上个不修心中心，一加这个话不好回答了。
对呀、啊，我就是说，我说心中心那个辞职咒本来就是新密弟子回家的咒，那你不愿意做新密弟子，你其实这个咒，是不是还是不行呢？那你还是要打满签做新密弟子才行呢。我就是跟他这么说的，我必须满签做才算新密弟子嘛。
这个呀、啊，就是平常方便说可以，这要是言之灼灼这么讲也有问题。
我是私下里讲，跟他两个人说。
言之灼灼这么讲也有问题。
好吧，啊、嗯，好了，
假如在某种情况下，这么说一说，也就说一说了。
好的，好。
说的太严格了，就是个这个样，他不见得了，那就不见得了。
嗯，不是，就是心里就是自己这么说之后，就不是那么踏实。嗯，好，知道了。嗯，他反正继续吃，那让他继续吃呗。嗯，如果他能够吃一辈子，那当然更好啊。不能吃一辈子，那也就是他的事。他愿意修就修，他肯定不，他真的是不修的话，要他吃一辈子，肯定也不可能。
啊，这个三四年都还难办到了，一辈子咋能办到？比三四年岂不是更难吗？
嗯，也许他真的会发心修心中心，嗯，打满千座，嗯，也说不到，嗯。
这不能勉强，实际上啊，断坐的问题以前都说过，说太多了不大好，
嗯，
根本都不是客观，这个客观原因，那可都不是客观原因，实际是心理发生了问题，不大相信了，
嗯，
说这个他都不愿意承认，我不是，我很相信，他都这么说，
对呀、啊，他，我问他
其实是心理发生动摇了，要不然咋会断呢？不可能。
我昨天专门问
他，但是那个理由能找出来，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啥的，那都是找理由了，实际上是不大相信了。
确实，好吧，他不相信呢，我们也没办法。
那也没有办法，不相信也是自由啊。
嗯，
可信可不信。我们老实说，不是咱们需要他修心中心法。是他自己需要，他可以。咱们需要修他修心中心法，那怎么能可能他都不会修的？不是咱们需要他修，是他自己需要修。是他就是是他个人的需要才可以，是他自己的需要这个，是别人需要他修那都不行的，他不会修的。
哄着欠着也只能一时啊，是
吧？哎，对，他就坚持下去不可能。
嗯，我原来还不是很那个体会不深，那会儿我还问您呢，您就说确实就是当时是说了一句啥啊、哦？您是说您以前也不是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后来发现不管用，我记得您好像说过，后来
不管用，对，不管用，
的确是如此啊，真的是这样的，他自己不发心，别人哄着劝着，只能陪他一程。
那个也可能修两天，但是他绝对坚持不了千座那样的。
是啊，真的是这样。师兄们都得自己发心啊，自己解脱。
我是前几天问过齐老师一个问题，嗯，齐老师帮我开示了一下。今天我想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嗯，齐老师是这样的，我说这个。前几天在你那边你给我开示了一下，我觉得特别的对我来说很受用的。今天我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是乖照当下，我觉得这个乖照存在这个当下是没有当下的。我是说就是说在这乖照的这个方面，如何能够让这个乖照就是动静一如，就是在动的在静的动的时候也像静下来那样长长的乖照。
你说这个动静啊跟关照没有关系，当成另外的问题讨论也可以。这跟关照
这个动静跟乖照没关系啊。
关照跟这个动静有啥关系？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就是假如说是在坐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我这个乖照 肯定
打坐的时候只管持咒吧，不要关照啥，不关照。
也在关照念头啊。
坐上不做关照，坐上就只管持咒。我们是修密的呀，持密咒手印咒也是重要的。接印持咒。
是这样的，秦老师，我是的意思就是坐上是开到念头了，我也是在关照嘛。
我要不管念头，不看，不要说看到，根本就不去看念头，只管持咒。坐上，我们说看念头是起住上，都是指的坐下，不在坐上。
那么坐下，
哎，坐下看念头起处，一看念头起处，可能就能看见那个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是这个。
我的意思。
坐上不看念头，坐上只管持咒了。
但是秦老师，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乖照啊，当下是不是当下就是没有这个当下？我的意思就是只有乖照。
听不懂你说的话，刚说过当下有没有当下咋回事？
不是说是过要乖照当下吗？
这个跟关照也没有啥关系，你讲这个什么当下跟关照没啥关系，
没有关系。
你不知道啥是关照，不是咱们刚才说有本书叫如何关照，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看。
啊，那个你要是没那个书，这个李华这有，你可以要一本，或者是电子版的也有。
电子版的也有。
下载一个啥。
嗯。
嗯，好的好的。我还以为这个关照跟这个是一回事。
你别说关照了，你说的关照就不是我们说的关照。不要讲关照的话了，特别是你开始讲动静啊啥的，跟关照没有关系，两码事。也就是说，现在你心里认为那关照，其实根本就不是关照，那是别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在想成是关照呢？
我想的就是在坐下走路的时候，我这个妄念一来，我就看到了，所以说我想这是关照。
看到断掉它才是关照，断掉它。不跟它跑，你是跟着跑了，你看到的就盯着它了，跟它跑了，不跟它跑，断掉它。那个就是关照。
啊，秦老师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一直听这个声音，就是任何声音，我就用这种声音去关照，也就是用这
种声音。你还说那是关照，你那不叫关照。
还是这样也不对嘛。我真不知道哪狗呢，
走路凑闲心，凑别的心啊。
我不知道怎
么不是那回事，误解了。
我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念头就强缚住，就用这种声音就把这个念头强缚住了，那又误解掉了。
念头怎么了？想不住啊。
就是我用这种声音就可以看到。
可用个声音。用啥呀？用个声音。
就是说我走路的时候，我就听这种外面的这车声，我不就我的耳朵就不离开这种声音，不离开这种声音。不管什么声音，只要我的耳朵有。
关照根本不相干，你愿意操那种闲心你操呗，根本不这谈不上是关照。
还不上关照，好的，谢谢。哎呀，我还以为这是关照。
你总得有个理由啊，你为啥认为那是关照啊？
因为我就说了嘛，因为你只有这个声音存在的时候，念头一来我就看到了，我就不会跟着念头跑。声音一来，我一看到我就再也，我只有在我耳朵里听这个声音，我不没有其他的那种。没有其他念头了，我一看我就在不再。
你的意思就是跟着声音跑。
哦，我就是
跑，
这就是。
好不了多少，你跟着声音跑，能比跟着念头跑好多少啊？好不了多少。
我的想法就是，他声音是他是单纯的一种嘛，他就是这我就是这种声音。
好奇怪呀。
那实际上啊，我说的我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在哪本书上看到的，或者听哪个善知识开始的，听现在他说这个意思都不是，是他自己想象的。
不是，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父，我从来我一般不看书的，我因为我这个我是一般不看经书， 就是前个七八年之前我开过经书，现在之后我就没开过，再没开过经书。
那你刚才这个不是书上说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是我是因为我这个是我想的，就是在打坐的时候，我是用咒语，我去强迫，就是看到我吃咒的时候，他这个妄念一来，我就看到了。所以走路的时候，这个咒语我吃不动，我就觉得听声音，我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然后我就听声音，就把这种声音当做做咒语使用。然后念头一来，我又看到了，我就是一看到了。
所以说，看来是你就自己揣摩出来的，我就听着是。像是自己传播出来的，不是吗？
嗯，这就是我自己的，这就是我自己想着，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我吃粥我没法吃，我有时候我觉得很费力，我就感到就是我听声音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嘛。他这个我的耳朵不离开这种声音，往那一来我就看到了，我想
这个是。可是这是你这个事我也听懂了，但是你为啥我得重新关照呢？这并不是关照，你说什么关照干啥？
我还以为这个，哎，我也不知道，我想的是。
你先问我，你这样算不算修行？叫我说连修行也不是，是你自己说，是你自己乱鼓捣的，咋能当成是修行啊？都不是。
这样是错误的。
我自己鼓捣出来的东西。
那我瞎做的时候，我这个心乱得很，我怎么办呢？我就没办法，所以我
那跟你没办法，那可是佛法有办法呀。打坐观照就是执心乱的，但是你自己又创造了一个，这你自己创造这一个，其实并不是办法，那同样是打妄想，对不对啊？
唉，我也没办法，我坐上的时候我是用咒语去这个啥。去那个的，但是坐下这个咒语，我觉得很费劲的，我
可能是这样。你要假如说你根本就没有看书的习惯，不愿意看如何观照。
嗯，就是我没有看书，我就是不喜欢看书，我就是从来不看书的。
从来不看书也行，这样咱们就是也有这个我们的师兄弟也很多，你不管是网上的还是你身边的。他看书讲给你听好不好？看看什么是观照，就那如何观照，你看有那本书，你不愿意看，没法勉强你。
是。
他看看讲给你听，你能找来人吗？你要找不来人，你没办法了。
好的。
啊，你说这个意思，我说这个话，你还觉得很好啊？也就是说，你宁找一个人。
不是的，我用这个点子摆的，我想我现在是我就想的是自己就下载这个点子摆的，我看一下这个如何关照，就这本书，我去下载
一下。看一下不行，那个书你得仔细的看看一下不行，看多了响应了，你就知道哦，这你才能知道啥是关照。实际你现在你想象的关照，它都不是关照，打妄想的，你自己想出来的是关照。
师兄，您现在是在修心中心多少座了呀？
嗯，我总共大概就是500多座吧。
您在哪个城市啊？
我是甘肃的，甘肃张掖的。
哦，甘肃张掖。
那好的，感谢齐老师，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想问一下啊，什么叫？堕人不堕境，和堕境不堕人，还有是人境聚不多。
哦、有是堕人不堕境，有是堕境不堕人，有是人境聚不多，聚多，有是人境聚不多。
就这小三半那个沂水渠那里边是临济义玄禅师的语录。
对，临济禅师讲的，这是就是这个。
这个还不清楚，
这是临济禅师弘法时候用的手段呢、啊。
对呀、啊，就是他那什么，
这个夺人就是否定人，不否定他正的境界。
夺人就是否
定
他，
否定他就是夺。
哦，
否定人不否定他，他那个他所正的境界。
哦，
这就是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呢？你那个境界不对，但是你本人还是个修行人，
他是对的。
就对呀、
啊。
这个这样说，就是说那个境界不对，但是佛性在你那儿，对面的人不是佛，就是不是佛是什么？这人不多人呢、
啊。
有时候人精巨多，都多；有时候人精巨不多，两个都不多。
对，他有人。
人精禅师讲的，
人精聚不多的话是这个人做的也对，这个境界也对呀、啊。
当然是了。
啊，人精那个聚多的话，都两个都不对。
都不对，两个都不对，这就是聚多。
哦，是多是那个意思啊。啊，
我就是那个多是否定的意思。
否定的意思。
就是多走了，不是。
啊、哦，我这样明白了，嗯，师傅还有一句话，就是哈，嗯，人在孤峰顶上，没有出身之路，这怎么意思呢？
这你说这个话，我还得找原句，没有这个说法，我觉得
也是在这语录，就是这个临济玄一玄禅师的语录里有，
那没有，这两句话不在一处，孤峰顶上这个话有。没有出身之路这个话也有，他俩没有在一块结合。
啊、
你这样一结合有问题了。
我想孤峰顶上没有出身之路。
我这没有，后边这个没有。这个一路里有前头没后头，后头这个不前头不会是孤峰顶。你这样王一飞一连这是有问题。这说明啊，这前半段和后半段你都没不知道是咋回事。要是知道你不会把它连在一块。
哦。这句我以前看过了，我也没怎么看明白这个，所以我就问
啊，你说这书上就是说孤峰顶上没有出身之路，就这么说的。
我主要这句话我再看一下啊，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就这么说的。
哦，
一人在十字街头也无向背、
哦、
哪在前
哪，那有可能，那就有可能了。
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以无相背，就这都怎么意思？这个
就这啊，这当然了，这个可能就可能这样说，就可能这样说。
哦，他是怎么意思呢？
孤峰顶上那就是正体啊，十字街头就是起用啊、
哦，是起用还是见到佛性了？这孤峰顶不是外物？
就他这个就是在十字街头没有相背，也是。也没有不见性啊，但是他这个是活泼泼的起用，在孤峰顶上没有出生之路，就是死定死到那儿了
啊，死在那儿了
啊这对啊，正体不起用，那是
啊、哦、是这个意思
啊，啊、哦、是啊是啊，
明白了，嗯，这个正咋不师傅不解释正看不出来，就联系不上来，那是
都打比方的，这都是
啊，都是打比
方，十字街头啊，都是打比方的。
古人那说的这话是吧？我感觉就是为什么不一句给你道白？他给那么多比喻，要看不出来这个比喻，没有古文那个能力来讲，你看不出来的是不是白看了？你这世界哪如何白话？
可是圆圆老人说话是现代人的语言。
对呀、啊，但是
老人说话是现代人的语言，所以老人说的其实跟古人说的一样，但是。他用的语言我们能懂，
他解释了，他是白话文说的。
我不是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嗯、说到根本上就说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这个话我们现在能听懂，因为什么是老人跟我们说的，古人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不是这样说的。你比方说有古人有这话，不思善不思恶，正义摸实就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这是古的话，就不知道咋回事啊。其实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一念不生，正义模式就是没有断灭，就寥寥分明，这一样啊，跟老人说的一样啊。啊，还有就是那几个我们也举过那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已经，这是达摩祖师讲的啊，外其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我已经是这个诸缘已息，那还成断灭不？断灭不断灭？不断灭啊！即使不断灭，诸佛所护念，其实这也是那个意思。你看，我诸缘已息，一念不生，
也是一念不生，
不断灭，寥寥分明，这不也是这个意思吗？但是呢，这我们听起来就糊涂了。 老人这么一说我能明白，主要老人适合现代人理解啊。
是
老人是现代人，他适合现代人、嗯、其实古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听着不明白。
对，就他特别打比方那个哈，听的有时候最后是不知道听的怎么事儿。您还有一个怎么就是说那什么的话，就是西藏里的龙，那个话怎么意思呢？反正就是呢，
什么龙啊？
什么西藏里的龙啊？就是祖藏，就是那个祖那拐杖里边的龙。
什么？
好像拐杖里边的龙啊。
西藏里面龙，西藏
啊, 啊？对，西藏里边，就那西藏里边的龙。他那个是什么、就是、
我都没听清楚你说的是啥，这个啥龙啊，啥龙、啊、
对，我就没法听
了。西藏就是禅师手里拿的那个西藏是不是？
对对，就那个的。
西藏里面的龙啊。
嗯，西藏里面的龙。
西藏里面的龙没听说过、
就是、
有这个。
他那个怎么着，他那句话前面就是就是互相涵盖的意思。互相涵盖。
涵盖相同的意思啊。
哎，对对，互相涵盖。
嗯。
他这个就这个老和尚就说。
涵盖相同、嗯、你知道啥是涵不知道。那个
涵
是那涵你知道。
包含呗。涵、
啊、
是在里边包含呗。
涵是瞎子。
可不是
箱子。
可不是那个意思。包含的涵是那个涵的啊。
嗯。
那个涵盖没三点水啊，涵盖。你看看那里有没有，他写这个涵盖的涵有三点水，那个涵盖没，涵盖那个涵没有三点水啊。你知道啥是涵不知道？谁知谁知道啥是涵？
涵是师傅，那个涵是不是、就
是？涵是盒子啊，装东西的盒啊，盖子那盖子，涵、哦、盖相投就是那个盖盖到盖盖到盒上正好，涵盖不投、哦，你这个方盒盖个圆盖那能行啊？
这个意思啊。
对呀、啊、涵盖相投就是契合，非常契合。一个盒盖子盖上正好，还是盒盖是盒盖子。
啊
涵盖相投盒相投，两个东西相投啊，什么那个盒和那个盒盖他俩相投。盖上正好、
啊、
就这个意思。都要多契合呀、啊、这就涵盖相投。
就什么默契那个契合的，就契合。
对呀、啊哦，契合说俩人契合，
完全理解反了。我现在互相抱憾呢。
你说的涵盖那个涵不是那样写的，那个是包括，
啊、
说涵盖是包括的意思，不是这儿涵盖说的盒和盒盖子。
啊，没有意思啊！哎，古人说的东西太别扭了，真是。
现在这个盒子我们都不称它涵，所以不理解了。古代说涵就是个盒，这就是涵。
哦，
现代人已经都就不把这盒叫成涵了，
对，自己叫盒子。
对呀、
啊，哎，这弄明白了，还、哎、挺真挺好的。和师傅一交流哈，这些东西马上就再也不会忘，完全的记在脑里的。嗯，谢谢师傅啊。
齐老师，我看你个有个问答集上，我在那看。说那个神通理敌不过业理，业理敌不过愿理。说这个愿理、业理、神通理都是心理。我都先问一下这个心理是啥的啥。
都没有离开心呐。
对，都哎，是不是都说咱们那个佛性那个大功用、大功能？
不不，是说这现在不先不说佛性，都是心无相对比，心无都这说的是心理，都是心讲的，
都是心理，我都想都是个心理，我摸上我不知道啥是心理，
这个没法解释了，
没法解释啊，
心理这咋解释？我解释不好，我不知道咋解释。我因为他是最基础的，这个说话说到最基础咋解释啊？
那你心理、愿理、业理、神通理都是心理，那你心理啊，心理还包括，另外还包括，除了这愿理、业理、神通理都是心理，那除了这还有啥包括？还属于心理？
这个 这个现在这人很多，这我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样说不行啊？必须要解释心理，是不是要这样？我不知道，
没有，
大家都发发言。我有时候我的思想啊，不一定是对的呀。这个地方我解释不了，不见得不能解释。你解释不了，有人能解释得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个最越是最普通的拿来就说的，越是没法解释的，都没法解释了。我说做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难，它很深奥，我们没法解释，绝对不是，它太普通了，太明白了，我们就没法说，没法解释，这个意思。要假如说心理这个不属于这一类，你发言，这个怪我，这个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把握。再一个，就算有把握，就算说好吧，那应该解释，我也不会解释啊。其实我以为它是最基本的，不用解释。但是心理就不是物体的力量，就是心的力量。也就是说，不这样说吧，不是你那个弹簧那个弹力，也不是这个什么那个什么飞行的那个飞行力，都不是，它是心的力。这个心力，这个还咋解释？解释不了。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我这个说法是不是不行？这个应该解释的，你发发言吧，我看看，我也不敢保证我的想法就对的。虽然我解释不了，但是那应该解释得了。有人能解也行啊，我觉得是都解释不了，谁都没法解释什么叫心理。
师兄们都看出来了，继续这样追问就是在打妄想。
因为这个没法追头了，这咋样就追到根儿了，咋样都没法回答了，这已经。什么是心理不好说了，这个呢。
就是字面意思都好理解。这个师兄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愿力、业力、神通力都是心力。前头我看打这个心力、业力、愿力不是四个，是愿力、业力、神通力。对，前头那俩字没有。
嗯。那师父他是不是就是在这儿他就晕掉了啊？既然都是心力，那为啥神通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他
虽然都是心理，但是他有三种不同的心理，这是。当然的也有些能比较，谁抵不过谁。这是三种不同的心理。
这个业力这个神通力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还是老师解释了的话，这个神、
啊、
这个业力是体现为世间法。愿力体现为出世间法，这都很好理解。
神通力也在世间，神通力不见得是出世间的。
哦，这个没有说。对，这个下边说，既然都是心理，区别都在于法心不同。都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心理，我蒙一下想不着我啥是心理，这是好奇。谢谢老师回答啊。
神通力抵不过业力，这说的啥意思啊？就是说造业受报这个规律，你有神通你也不能抵抗不住这个规律，造业必受报，有神通不影响你受报，不耽误你该受报的还是要受报，是神通抵不过，这就是神通力抵不过业力，业力抵不过愿力，啥意思啊？造业受报这个力量很大，我要受报，但是我要求解脱，发愿求解脱呢，发愿求解脱已经是人听见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还有业力吗？没了，这都抵不过愿力，抵不过你发愿求解脱的力，就是受持持读诵持经，就是发愿了，受持读诵持经发愿求解脱了，那个业力就能消亡，那就是抵不过这个愿力，这个业力抵不过愿力。要假如业力比愿力大，你就不可能修成。你咋可能修成啊？他力量大，你冲不破，出不去，出不了这个圈，出不了这个因果轮回这个圈，你出不了，你往哪解脱去啊？他愿力必然是能抵过业力，这才有修行成功的可能。要假如抵不过的话，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就是我呢已经修这个心中心已经快两年了，但是我自己感觉没有进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向有问题还是不够用功。
我觉得你的方向 你不都是能坚持修行方向就没问题，就不是方向的事儿，可能你是执见有问题。
啊，
执见有问题。
那请教师傅，那我该如何去改变？
树立正确的执见。
嗯，那我是看还是看那个老人的那个如何关照跟那个那个《明心论》《业论》《明心见性》这两本吗？
当然，当然，我们平常啊都是这么说。为什么呢？嗯、有的人呢，他这也是从老人的别的书里一下子就能明白个道理。所以你看看你在现在你这种情况下，就也不是不必认定一本。你可以广泛的看看老人的开始。
哦，好的。所以我就感觉自己没有什么进步，我这是不是方向有问题？
退步原来是向前。
哦，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这一句我明白。那我还是努力按照这个方法修现经啊，就对了。
你现在不是还没有完成千座了吗？
是我现在是520座啊，那加100那个第一个那个100就是600多座，但是自己感觉没什么进步，就是这个意思。
退步原来是向前。
哦，好好，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我明白了。
好的，师兄，刚刚师傅也给您建议啊，刚刚师傅说的这句话很受用，但同时我们可能这个知见这一块应该是不清晰的，如果清晰的话您应该会知道，
应该会退一步了。这就退一步就知道了。那才是进步。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那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就是是自己对自己都没信心了，感觉。
坚持千座就是胜利，才500多座，一半路才走了，能坚持走完就是胜利。就怕你，就你这一没信心就不打了这个座，坚持不了就麻烦了。
不会，不会的，师傅，我这个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多师兄说到这儿了，可能会出现您类似的问题啊。正好您这个问题也给其他师兄也敲敲警钟了。
这个以前断坐的，因为这个原因断坐的有例子，都因为这个。
啊。
修着修着，原来一修它的就是那个反差，那个对比非常明显。后来感觉平常了，实际上感觉平常才对，他反而认为不对。行了，打这就不打坐，有这个例子。
啊，是。
实际越打越平常，真正感到反差很大的就是300座500座的时候，那感觉那反差很大。越往后打越平常，越往后打越平常。所以打完千座就不要打了嘛，就这个道理。
嗯、
但那时候打不打一个味儿。
他越打越平常，然后就觉得就好像就是、
这就间断了，这有这样的，有这还不少人这种例子。感觉没那个差别了，那是因为他就是适应了，一开始不适应，他觉得对比感觉对比很强烈，他慢慢适应了，不强烈了，反而是好事。他因为这个，他反而说没有进步，反而认为没进步。
是的，师傅，他这个是不是还是在就是契合无相这一块，他还是有问题，是吧？
是，这都属于执见上的事，这并不是说方向不对，方向咋会不对？你坚持打坐就是方向对嘛？方向方向没有错，执见上就认识上有问题。
我知道平常。
对，平常心是道，执心是道场，不知道平常就找奇特，那不行，找奇特那不是方向。
那个师傅，我前几天的时候是360多座，然后呢断坐了，就是一行。
你坐了360座断坐了吗？
啊，对。
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啊？
就是1月1号那天，因为1月1号那天我、
刚断坐呀。
啊，对，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去世嘛，然后我们就回老家，然后他们老家那边一直守灵什么的，然后就实在是没找到合适的时间，然后人也多，然后断坐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师傅，就是我在打的时候是从百坐开始打，还是说从千坐开始打就可以啊？
两轮开始，从两轮开始，百坐开始。
从百坐开始打上，
因为什么呢？断坐等于以前没打过坐，以前没打过坐，他不动两人开始，从这儿开始。
啊，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师傅。
我是那个刚刚开始起修的一只小菜鸟，现在刚修到第三印，然后那个我看那个法本上写说那个修完六印后，然后可以结那个大随求印，我就想问一下，因为那个大随求印，是平常是怎么修比较好呢？是有那个什么持半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有这样的要求？
哦，你注意这个话啊，可以修不等于必须修。
嗯，我是想修。
想修修呗，那这想修，这没有别的特殊要求啊，你想修修呗。
啊，就没有，就说。
我说法本上写修满六印可以修到大随求，我都觉得这个话这别扭，哪法本上这样写啊？
他写法本上写的是心中心法常用起用法门，他上面写的是大随求什么消灾免印延寿咒，然后修这个弟子就是修心中心法的弟子，修满六印后结大随求印，持此陀罗尼，可以消除一切障碍。没错，
你在哪见的法本啊？
啊，就是咱们这个呀，心中心法本呀。
不对吧？我觉得法本上没这个内容啊。
有师傅，
就你刚才念这个，我都不觉得法本上不应该有这个内容啊。
啊，就是我就是心中心法本上。
你在哪儿领的法本啊？我都就听听，谁给你的？
北京。
李华这儿，李华是你那儿吗？
不是的，师傅，不，肯定不是我们这儿。
你那法本上有这个话吗？他刚才念什么话？
师兄肯定不是说的法本嘛，您是不是说的那个咒语集呀？
咒集当然有，
他写的是复，就是法本里头的复心中心法常用启用法门，不是说那个什么正式的那个。
你这个法本里有复这个法门的吗？
没有。
对啊，他这你在哪儿领的？你要说你说北京，北京谁那儿啊？我就听听。
因为我刚刚灌完顶没多长时间，跟那个灌顶的师傅还不太熟呢。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北京的灌顶的、啊、在北京的灌顶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嗯，那个师傅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没有那个特殊的要求吧，就随便就是想修多少就可以修多少是吗？就是每天持咒的话。
不这连这个也不是，根本就没有提到大随求的事儿，心中心法本里。还有另外一本就启用的法，那里头有大随求。不在心中心法本里说这个事儿、
就是启用法门，就是他可能把那个法本和启用法门是不是印在一起了？
不会吧？
没有，不会的。
嗯，
我故意给摘开了、哦，为什么呢？怕他产生误解，认为那启用法都是必须修的，启用法不是必须修的。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感兴趣可以修，如果。那个不感兴趣可以不用修是吧？
连这都不是，这样说都不对，根本就没有提到过这事儿。说心中心法的时候就不提这事
儿。哦，行嘞，那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师傅。
您知道刚才师傅为什么问您这个吗？
不知道。
我的理解是，咱们心中心初修的师兄弄这么多东西会把自己弄晕了，不知道主次了。主次啊，先得稳不愁末。祖师给我们传了很多大宝贝，但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我们自己都拎不动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心中心，修心中心要正体呀，不正体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当然，祖师给我们当然都是祖师慈悲呀，给了我们很多方便，但我们不能把方便当做究竟，这样混在一起。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那我明白了，那就是专心的修这个千座。
对对，应该是这样。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本咒语集，只是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师兄们总在问这个，所以咱们很多新修的师兄也知道有这本咒语集，那新修的师兄又多了一些负担了，可以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本咒语集的。
倒没觉得是负担，我倒是挺感兴趣的。
当然感兴趣啊，我们就是肯定感兴趣啊，这不是注意力就被转移了吗？
好的好的。
那个我因为好久没联系了，然后其实有好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个是那个说实在没办法也可以跨零点的做，算前天算前天的算后天的都可以。然后
前头那一句去掉，实在没办法把这句话去掉。我们说零点界限不严格跟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不严格就是跨零点那个算前算后都可以，不跨零点那个不能算，不能那样算。这个就是范围，就是说这个不严格的范围就这么大。这一个跟你前头那个什么有办法这个也真的没关系。
啊，就是因为是这样，如果是有事儿，比如说第二天要考试啊什么这种
事。你还是要考虑这个事。这个就是说算法不同。
啊，
要考试要啥要啥都不能那个这个就都不能在这把这个计划到这儿。这个地方就是跨过去这个算前算后都可以。是这样。这不是就是你不要利用这个去干点啥，不要利用。是个算法问题，不要利用这个弄啥。你一利用它这个事儿，把希望寄托他身上非出问题。
就是容易断错的。
不要指望利用这个事儿啊。
啊，您是说容易出问题是容易断作的意思吗？
当然当然。
啊，
利用这个就一利用这个就有可能引起那个断作。别就装占这个便宜，只是说它可以有这个灵活性，不等于说我要占这个灵活性利用它干什么，不要利用它干什么都不用利用干，不要利用它。
嗯。然后我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还在吃花素，就是只有食斋日吃素，然后有的时候不是食斋日的时候去参加宴席，然后他那里的这个山净肉说的是不见杀不闻杀，不是为我所杀，然后他那宴席上的东西我
吃。你说这个当然就是佛法的那种素食是原则，当然是，可是你是跟打坐修行中心联系的？
我没有。
对，
我就是。
对，这是没有联系的。也没有联系啥意思，就是说吃素的或者是暂时不能吃素的这两种人都没有都可以修行中心法。
嗯。
不能排除那一个有的人不能修行中心，没有排除他。
啊，然后那个宴
席。但是我们还是提倡素食。我们还是要讨论这个素食的问题，可以别跟打坐联系。别跟修行中心联系。
啊，就是那个宴席上。
你加条件了呀。不素食就不能修行中心法。这就加上一个条件。以素食为条件。没，我们没有加这条件呢。素食的人肯定很好，可以修行中心法。他暂时不能素食的人也可以修行中心法。
哦，我就是不是明白太明白，如果我去参加宴席，然后宴席上的东西算不算，就是按照佛教三净肉的标准算不算为我所杀，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去这个宴席的话照样也是。
这事不要提了，那个借口都不要了，干脆不吃好了。
啊，就是
你
如果担心这个问题。
参加宴席就必须吃肉啊，不见得。
啊，就是。
你说明了不就行了，我信佛酒肉我不能沾，对不起了，这不就完了。他谁还敢那样让你了呀，让你不就是这样攻击你的信仰了吗？这就是，
就是
这样一说，这样一说，他就是谁都不会再让你了。
然后我想问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因果上的问题，我不理解，就是比如说甲杀了乙，然后乙第二生他杀了 他杀了甲，那再下一生，那甲还要不要再杀乙？
那不就是《论阳经》上说了，人死为这个人死为阳，阳死为人，生生世世仍在缠搏，没头了。只要不修解脱道，他就没有头了。这不就是说，这就是说世间这个大苦海吗？因果吗？这不讲了吗？那个人家讲人死为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他这个人吃了羊了，下一次的羊变成人，人变成羊了，还吃他。这样生生世世扔着一直在缠缚，一直在这样报复，没头了。这正是说世间是个大苦海，正是说这个呢。
对，
你看现在那羊一群群都被我们吃啊，那以后生生世世都有一群群被人吃，不过换了主了。吃羊的成了羊了，原来那个羊成了人了，啊，这下一次再换，下一次再换，没头，就这一直都有人吃羊这个现象存在。
我有一个不明白，就是说从单个体来说，如果甲杀了乙，然后第二是乙杀了甲，那第三是甲还要不要再去杀乙？
有共业是主要的，别业是次要的，当然别业是有的。那当然，你那是光只谈别业不谈共业，只谈这个，追求到极端就钻到牛角尖里了。共业是主要的，别业是次要的。次要的，但是别业不是不存在，也存在。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为啥说这个共业别业？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个你听说过古代打仗什么坑杀这赵族万人，听说过没有？把这一万人都坑杀了，听过没有？那他们在个别的也都该那时候死了，不见得吧？共业为主，共业来了，那你这个以后真正这样补偿啊，就这那就是在别的地方报了，只好这样了。所以共业为主，别业不是没有，也有啊。你讲的是别业，刚才我说的经历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那就是一群群的人，一群群的羊，说的是这个。那一群人就变成一群羊了，这一群羊变成一群人了，就一直吃羊，一直吃羊，不过角色换了。
好的好的。然后我第四个问题啊，就是我母亲她我听见她电话里对人说，包括也对我也经常说，她说善有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骗人的。然后她就举例子，某某人是善的。然后他就，然后他没有获得什么好处。某某人很饿，他又有了什么好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诽谤正法了？我觉得我感觉我母亲这样子，我感觉好伤心。
你不能说是诽谤正法，只能说他这个目光狭隘，他狭隘，并不是就是不宽广，狭隘，看得不远，看得不透。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因果是三世因果呀，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要是光看现在，就是有的人没有干什么大坏事，他的结果很不好。也就是说，他甚至偶尔还干点善事，他的结果很不好，就觉得是他是个善人。为啥说他是善人呢？没见他干过坏事啊。某某一回他还干了点好事呢。像这种人，他为什么这结果这么不好啊？他都不考虑前生的事儿，再加上你那样判断他是善人呢、啊？那好吧，你这个判断善人可能有问题。咱就说这个意思啊，这样说吧，这个王莽篡位是个大奸贼吧？他可是他在篡位以前呢，篡位以前是个大好人呐、啊，人人赞颂的大好人，他可是那样的人。要是那时候他死了，王莽死了，没有篡成位。可能流传筋骨，那是历史上有个大善人，就是王莽。可能这样，他是善人吗？怎么能把他认成善人呢？没暴露而已啊。
好的，好的。然后
你认为谁是善人，受了恶报？你这个认为可能会有点问题。这是又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算他真是善人，也可能是前生造的业，今生受报。因为三世因果呀，看得狭隘，只看今生，这就有问题。
对。然后他说完这个之后，说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骗人的之后，还给我加了一句：所以佛教都是胡说的。 所以我心里觉得很那什么，当然也可能跟我
实际上啊，关于这个佛教就是佛说的这个因果这个事儿，佛教说因果或者佛教不说因果，因果都存在，信因果不信因果，因果都存在，因果是规律，佛是发现了规律告诉你，当然你可以信可以不信，就算你不信你也在因果里，也一丝一毫也脱不到因果外头去，因为那是规律，那并不是一个大势力强加给你的，有一个大势力很有力量，看你干得好就给你个好的，看你干得不好就给你个不好的，绝对没有，规律如此，规律谁也抵抗不了，那个大势力还有法抵抗，你规律谁也抵抗不了，所以因果并不是大势力，因果是规律。
他跟其他人这么说了之后，也没有说佛教是不好，他就跟我一个人说佛教是胡说，因为他知道我信佛嘛。
那你要是不信佛，他就不跟你说佛教是胡说了。
对啊，是的。
他是想让你不信佛，也不是，按他的想法，不是说想让你不信佛，想让你不迷信。他是想让你不迷信，你给他造成了你是迷信的这个现象。
对，可能跟我自己也有关系吧，因为我没学好，所以在他眼里可能是，反正就不是。然后将来如果对母亲有好处的话，我想就是有一些那个
你看看地藏经上婆罗门女光目女，她那么母亲都是啥样的，比你母亲更厉害，结果她都让她救害成救母了，就那还成救母了。
是，这段我看过，我家里还准备着那个金刚砂，就是如果有亲人，
那他更烦你，你这这他那给你的，他给你整这干啥呢？你真是，他更烦你，
okay, okay.
你看这迷信的劲儿。
哎，不说这个，我就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跟好多开悟的老师也。其实也交流过，跟刘旭峰老师啊，跟赵荣老师啊，这些老师都有交流，他们就普遍反映我一个问，普遍指出我一个问题，就说我这个知见不正，然后所以
我都没有听见你说知见，你要说了以后，可能我一听就是不正，有可能，但是你没说，我也不好说你是正不正，我都没有听你说知见问题。
那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知见哈，就说现在修法最重要的就是先明白，就是我们一念断处，就是没有，就是什么都不想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木头石头，它还有知觉，这个东西就是佛性，就平时我们就保护这个东西，这个是关照，然后坐上呢就只管持咒。这是我现在的知见。
这没有说，他说你知见不正，不会是说这个事儿吧？
啊，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对，
他跟我聊
这个事儿，你可能还有别的想法。
对，我想法挺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从本本上读下来的，本本上有你讲这个话，从这儿来的。当然，这个当然没人说这个不对。
我是不是可能是？没有把那个书本上的就是真正透彻的理解，
就
只是一
就不说理解的事了，就是这段话就是本本上的一点没错，那这谁会说这不对啊？没人会说不对，本本上的哪会错啊？不会不会，不是说这个不搁这说对错，他说你直言不正一定有别的原因，别的想法。
就有的时候他是说出来的话是一样的，但是可能里头有误解，就比如说那个罪，佛说什么，佛说无罪，比如说杀人无罪，他就说这个人是众生是五蕴合合而生的，然后杀呢也是假象，所以杀人是无罪，然后我也说杀人无罪，但是我确实
是谬论，肯定
好像一种
谬论，
但我却好像一种是一种断灭见，
说这个都是假象，那罪不是假象啊， 啊，这就成了不真相了。哎，说假象全是假象，还不耽误杀人有罪。
但是如果杀人的话，就是可以用这种道理来证实。
这种没有道理，他不讲道理啊，那讲道理了，没有讲道理啊。因为人是假象，杀人无罪。那好吧，那个罪不是假象啊，你为什么说杀人无罪啊？罪也是假象，那光人是假象，罪不是假象，哪有这个道理？所以你是不讲道理。
这段话我确实应该是理解错了，但是我其实这个原文是在一个佛经上面看到的，他说了很多很多。
佛经上有这样。你把佛经的经文给我引出来，我看听听。不可能。
那我先下了，然后等我找到那个佛经，我再上来说话。
你现在凭你的记忆，那个佛经大概说的是什么呀？说杀人无罪。
不是，就是阿舍世王他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然后他就向佛忏悔，然后佛就说了一大段，说众生是什么，然后。说你的父亲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杀又是什么什么什么，
总没说杀人无罪。我总不会说杀人无罪。
要不我还是先找原文吧，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
不是，现在你不用找原文了，因为这阿舍世王这个这一段我知道，我看过佛经，我知道这一段。也就是就像阿舍世王这样的恶人，佛仍然会度他。我是从这种角度看的，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个角度看的。
我
明明是大恶人，但是呢佛度人不讲究善人恶人，善度善人也度恶人，恶人也能得度，只要他听佛的话，恶人也能得度。
我看的角度
仅仅是有阿舍世王这一个例子呢。那个就是说佛度人度恶人，那个多着了度了。你比方有个叫什么央觉摩罗大恶人，照样也能度，也度他。佛度人不管善恶，善度善人也度恶人。我从这个角度看阿舍世王这个事儿，佛没说他无罪，只是也可以度他。
我的角度是他听了佛说的那些道理之后，他明白了，就是
对啊，是啊，
这是一个假象，
也是这样的呀。听佛说的道理以后，他就明白了，以后他不干坏事了。他杀他父亲那时候还没有跟佛学法呢。
但他忏悔清净，就是明白佛说的道理之后，他的结果是，他不会再堕地狱了，所以他的罪就灭掉了。
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咋会不能灭？咋不能灭掉啊？
你
不要说阿舍世王了，就我们往昔造成恶业多着的，照样不影响我们解脱。为什么呢？因为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金刚经里讲的。你不刚才还说虚幻的吗？我不就说罪不虚幻吗？你看看你把罪看成不虚幻的了吗？就这么。
就是他明白的其实是罪是虚幻的，而不是就是断灭人无罪。
没有那样明白，你别那样，没有那么明白。他只要那样明白，他会忏悔了。他是真心忏悔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
现在我们在说这个理论上讲啊，这也是就是也是虚幻的，也不是真实有。是这样，是我们这样说的，并不是他本人。我们是旁观者这样。
哎，齐老师，我问你，他是忏悔清净了，对吧？他是不着相了，就这个就是没有了嘛？他的罪就当下就空了嘛？
不就阿舍世王这一段没有说忏悔清净这个话？
那不是我说的、
这
个。这
段佛经我读过，我看见过。
我说的意思是，忏悔就是为了清净嘛？认识那个就是不着相嘛？
那就是从戒律这个角度讲的。现在我们说话没有说到戒律，我们说的忏悔跟戒律规定的忏悔也不是说的戒律规定的那一个，我们说的是心理的悔过，说这个就是没有从戒律的角度讲这个问题，讲二十章都没受戒，你跟他讲戒律干啥了？
那阿舍世王最后是因为忏悔清净，不是 不是明白了什么道理。
因为啥呀、啊？你说因为是咋回事？因为忏悔清净咋回事？
我告诉他了吗？
我的角度就是说，像阿舍世王这样大恶人，佛爷一样能渡他。
啊，
那是那，
因为阿舍世王怎么这个，所以怎么没有啥因为所以啊？
当下就渡了他。
啊、嗯，师傅，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刚才不是说到修行当中的那个心态嘛？因为也是一位满前座的有两位师兄，他在和我说，他说，我打满前座呢，觉得好无聊。我因为我没有这种心态出现过，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回答。就是过年嘛，我去
这个也不用回答，他觉得无聊，你不觉得他的执念有问题吗？
哦，
执念上有问题，这
是因为执念上有问题是吧？
那肯定是执念不对，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没办法啊。
哦，我就不懂他怎么会有无聊的这种心态出现呢？我就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说那我没有过，我不知道。你这是一种、
说得好，要我也可能这样说，回答得好。这个不是我所知道的，就说完了。
哦。因为刚才不是说前面你有师兄的，
你咋说的都不会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再加上你知道，你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啊，他是打过千多的。
因为他们，
他是打过千多的，他这产生这样的思想，还有啥可说的？
老师，你自己看书肯定是自己的理解，所以说呢，他们打完千多呢，现在去修，我认为是不是佛的法去了。修别的那个什么外道法门去了，我就去看看他们，能不能就说劝他就是心满千座呢，就把心吸下来。
哎呀，这事儿没办法呀，他是那样发心的，他就说执念上就跟我们不一样。
哦，那他还是哦，我就不明白，我说你咋会觉得无聊这种心态？我就没有，我说我没有体验过什么无聊的心态了。
实际上
啊，
要按说应该这么说，虽然他是这个样，但是呢，也比他不打千座要好多了。
嗯嗯嗯嗯嗯，
要假如不打千座更糟糕。
其实他们两口子、老两口
起点不同，你不能要求结果也一样，终究还是千座还是功不参捐，还是有进步打千座。但这个进步我们看起来还不满意而已。
嗯，他们老两口都是开头呢就是灌了顶修，还是他们请的那个张老师张展硕老师，他们到天津去请到宜昌来灌顶的，当时灌了100多个人。因为就是蛮仓促，可能他们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就是一起念佛呀，有的是一起读法华经呐、就把他们都喊来了。喊来了之后呢，可能灌了顶，就岁数大了就没修。他们两个人是在请的老师是他家灌顶，他们都跟着去修别的法门。他修了一段时间呢，又回来。那个时候我还没修心中心呢，我也不认识他们。他又回、又过了一年多，他们本来打了一年多的坐。又跟着修别的法门，修了几个月还是半年，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们觉得那我还是要打满前座，他们又重新打前座，前座又打满了。但是现在又跟着他们去修那个法门去了，我就听说呢，我从北京回来了，过年回来了，我就去看他们，看他们两老两口，那个女师兄呢。他就好，就比较单纯一些。我觉得他有多次出现见心的那个时机，但是他不知道。我就跟他讲了，他还是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我说你现在明白了，怎么样跟他讲？还是我自己也觉得我可能没说不清楚跟他。他说，那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老是这么说。但是呢，他家的那个男师兄呢，就是执念有很大的问题。他说，那我觉得太无聊了，怎么觉得老是觉得无聊？他还说呢，说什么，那我就一时不明白，怎么那么多人说往生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 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怎么就没有遇到一个人，说我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你们应该怎么修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我就跟他讲，那即使佛菩萨再来，他也不能说我是佛菩萨再来呀。那你怎么相信？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你会相信呢？你觉得要有这么说呢？你觉得他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啊，道家慈航呢，或者是成佛呢，再来度众生的呢？我跟他讲不明白，他让我就觉得要，也可能是他现在中的那个法门的毒，可能那个就说我有什么正量，我的国土好只有多少年就可以建成呐，到时候呢你们可以到我的国土去，可能是这个。他就觉得那特别相信，我就觉得怎么打扮千众呢，还是这样的持戒呢？我就没办法了，我就
那个持戒的事打成面前了，
我就回来了。哎呀，我感觉我太无能
了。
好吧，那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无聊的心态，我也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心态。刚才前面讨论修行当中的心态，我就突然想起来就问一下。
哎呀，谢谢师傅啊，谢谢，好多年都没有上来了，第一次来也有点激动。就是在这个想问一下师傅，我这个地方比较偏远，这个听一次师傅的课呀，很不容易，很珍惜。就是平时工作也忙，我今天还在加着班，就是说看到这个课了，我说赶紧进来。就是今天看到师傅上边写那个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看这个老人写的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他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边，我就想问师傅啊，那个已经见到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了，就是保证不保证先不说他，但是这种觉受啊，确实是非常的真实，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我老是有时候想啊，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个心密啊，他既然见了这个一念不生，知道了这个自性，但是呢他和这个就是其他宗派的关系，我总是想，是不是这个心密，他咱们修了以后呢，就是说，在修其他法门的话，可不可以？再一个就是，
你是说打完心中心坐再修其他法门？
哦，
那个你考虑过另外的角度没有？修其他法门的人来修心中心法，你考虑过这事没有？
也考虑过呀。
我们看行不行？我们看行啊。那个心中心法修完了就修其他法门，那占了其他法门的人看来可能也行，但是我们看着就是他的糊涂了，也就是这个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见解不同，看问题也不同。
再一个我就想请教老师这个问题，我这个学生啊学的知识很少，就是说想请教老师，就是见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但是呢老师
这样纠缠早已不是了、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定只能当个提醒、提醒明白就明白，不明白没法纠缠，越纠缠离得越远，不要纠缠这个了。
不纠缠这个，我意思是，就是想啥吧，就是看以之前看那个唯识宗里边，他讲那个第七识、莫那识、第八识，这个如来藏，我老是想这个东西跟他那个他能对上号吗？这个问题纠缠。
跟他对号，对啥号啊？没有跟他对号。
那这个。这不是法相宗，这不是这个权威吗？老是这样想。
那当然是权威了，他的知识是权威，所以老人也引用他的知识。但是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那个是佛教理论，我们现在讲的呢是 修行正果两个不同的东西。
是呀，但是见了这个心性以后，我就说
一样一样能去学法相中的理论，也不是说必须学，但是可以去学的理论。那个理论很深奥，要是深入的研究那就很费劲了，要是简单的捋一捋也能看个大概。
是的，
你现在有现成的让你看个大概的，就是八十规矩诵。
是啊，
八十规矩诵贯注解，这就是能让你了解个大概。你要是深入了解，那就你几多少年你就不好办了，那就应该看欲切实地论，应该看那个了。
是，
要深入研究就应该看欲切实地论了。
能力我自己能力有限，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第七识他莫那识，他就是这个能吃能动的。
你是拿他比佛性了？告诉你是识了，你为什么还认为他是佛性呢？不就告诉你了，识就不是智啊，佛性是智慧啊。
哦，但是他第七识他说是能知能动，这个能，他说明他不究竟嘛。但是咱已经见了这个能了，
那你别说第七识，所有八个识都没有离开过佛性。你不能说他就是佛性，但是没有离开佛性，没有佛性就不会有他。
那第八识他那他
一样没有离开过佛性，他是佛性在迷，佛性在悟就不是第八识了，就是大圆净智。佛性在迷，他就是第八识，不是大圆净智了。
是呀、啊，他那里边讲
那就是第八识也是佛性，是个在迷的佛性，也就这样说吧，他也是个人，但是喝醉了，没有人性了，
是
把人性都忘了，喝醉了，这就是起了无明了，就把人性忘了，就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
那就相当于喝醉了，那个智慧呢，就是没有喝醉的人，正常人，这是佛性。
对对，
但是他俩都是人，就是和那个喝醉的人，他也是人。
是，是啊，一个善分，一个恶分嘛，是的。
这可不是善恶啊，善恶都是喝醉了，超越善恶他是清醒的。
对啊，他里边说那个是善分恶分，第八识里边。
当然当然，他没有讲佛性嘛，他当然说善分恶分了、那不是善分恶分，你还少说了这句话，三性。那不是分三性，三性善性、恶性、无记性，你少说了一个无记。
是的，哦，我明白了。
无记就是不善不恶。
一切他这八识不离佛性，我记住了。
肯定是八个识都没有离开，就是离开佛性八个识一个不会有，都没有。
哦，最后我想问老师一下，就是说我有一次啊。不记是翻那个老人的明心见性，还是在看那个电子版，他那个前边好像有一页是序，还是老人写的总结，那个很简单，但是他里边就是提到说咱们心密六印一咒修完以后，他说如果可以，如果追求更上一层，可以兼修密宗大手大圆满，他有这句话，我就问问老师。
那你这半段话，你这样说啊，你这半段话给我找出来，我都不大相信。
我看到了，我就那个在电子版上看来，我就说他那意思是大圆满的意思是，好像是他说的意思是能够，好像是除了性这个性功以外，把这个肉身也练了。我红光
那个大圆满不是彻切脱嘎吗？彻切相当于明心见性，脱嘎就是奇妙用向上一路，脱嘎法是把这个肉身变成就是
红光
红身红光身
啊，红身是的，
临终就红化了，就是那个
他写了这几句话，所以我非常向往，我也可想学，也不知道。
你想学就没人传给你，谁传这个红布这红光法传给你啊？你去修脱嘎了，你想修脱嘎了，再加上是这样，如果没有彻觉，没有见性的，修脱嘎修不成。也就是这个红光身上是见性的人能修成，不见性的人不容易修成。
就是说呀，我说，问老师，看看这
没有这个传承，你问我也不知道，没这个传承。
哎，
没有脱嘎的传承。
嗯，
那可是闭关专修的脱嘎。
是的，
光五种光，光光的，光五种光，关时间久了，把这个身体都变成光了。
是的。我在老人的他那个文字上看到了，所以我当时心里很震惊，感觉到
这是藏密里有这个法彻切脱嘎，这就是藏密大圆满。但是一般就是在西藏修脱嘎法的人也很少，
感觉到自己没有福报呀，
已经很有福报了，怎么会没福报呢？
也学不到，那是买了一些
学不到，你是这么认为的？我学不到，我跟你看法不一样。我不觉得遗憾，学不到，哎呀，没这个福报，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学，我是这么想的。
是，
如果我有资格学，肯定能遇到。你都不往你自身想想，你有人常跟你法你也修不成，就你这种执见能修成脱嘎法？
要是
考虑自己有没有那种资格，还感到很遗憾，我不觉得遗憾。
是的，老师说的对，没有资格，确实非常的我非常
很差，遇到心中心法就已经很幸运了，太幸运了，遇到心中心法。
哎，以后也不敢，你说想问老师，还敢求着这方面不敢，不知道。
有啥方面呢？你都脱稿吧。那你遇到不很好吗？你只要传给你，但是谁传给你啊？你想想，因为他们那个、
啊、
那个要先做前行家行，前行家行、四家行、五家行后，这现在可能六家行都有了。这些家行做满以后，还不一定传给你彻彻不传呢，传给彻彻以后才有机会修脱嘎。他是一步一步来的，次第你就不能越那个次第。
嗯，知道了。
那你得先修前一个家行，先修前一个家行，修完之后，他的看能不能传给你彻缺？什么是彻缺啊？知之坚性就是，你不坚信，不坚信不传给你这个，你要继续修前一个家行，修前一个家修到你坚信了，看着你行了，把彻缺传给你，就是说承认你坚信了。那个彻缺你一看，打开一看。跟老人说的那一个见性没有两样，那就是彻缺，就是大圆满见，那叫大圆满见，
大圆满见，
或者叫大圆满心低，这些语言都是翻译过来的，藏文翻译成这个中，其实就是明心见性，
是的，
所谓彻缺就是明心见性，
是，我就是说彻缺，
脱嘎是起用，
起用啊，
你为什么不见性修不成？
是，
不是见性人修脱嘎修不成？你现在想脱嘎法？根本就，我说没有资格就是没见性，没见性你就根本就没资格修。
要是能到哪里寻访寻访不能？
寻访啥？寻访脱嘎？
啊？
寻访那干什么？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修，寻访来不是白寻的干吗？
知道了，那就好好修心密吧，先。
修心密，如果真正打开本来见性，那就等于那个大圆满的。第一步撤缺
啊、哦，是的，这个我已经明白了。
我们后边呢，我们你说这脱嘎，我们没有修脱嘎，只是没有修这个身体变化红身的。我们后边还有观照在啊，那个也是法身向上，那跟脱嘎没有两样，也是法身向上，只不过那个方向不是把肉身化成红身而已。
对，是的。那比如说咱们心密学了以后。老师他是不是要融入这个整个佛法里边？我看
就是整个佛法里边的法，不佛心经品一通大乘经陀罗尼经，不是这不是这不就是精湛吗？本就是佛法，不用再融一回了。
是不是？我是想问老师，我看老师你们不是各经都通啊，都是老人都啥都通，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不是还要兼学一些各门各派的这经书啊？
耽误事不耽误事，什么经书都不看，甚至连这个我们心里本门的书都不看。你又决心修心中心法，打个坚坐最好，就怕你坚持不了，你才需要看看书，这个学点理论，以增加你的信心而已。实际上，你要是有信心，根本就这些书都不要看，更不用说别的了。先见性再说，见完性看啥啥通。 那时候省事啊，看书也省事啊，想知道啥一看就通。现在一可能看啥啥误解，你没见性，你那是失神，不是智慧。见了性了都是智慧，不是失神了，看啥啥通。
是啊，那哎呀，我就想最后再问一下老师，你说如果，哎呀，你说这个脱嘎哈，老师说这个。如果是将来有机会到西藏那边考察考察，
那你得先修家行。要是真的去西藏，你遇到真正的上师了，你有那个福报，先修家行，修满了之后传你撤缺，然后传你脱嘎，这可能，这有可能。但是你得找到真正的上师。
是，人海茫茫，没办法。
藏密里真正的明眼上师也不是比例很大
啊，是的呀，
很大。
是的呀，所以说我现在知道了，老师说这是真的呀，比例很小。
楞严经里的反文文自性是不是心念耳闻？
那个你说楞严经的反文，你把这经文拿出来看看吧。再加上它不是不是跟心念耳闻没有关系？应该心念耳闻是方法，是念咒的方法。反文文字性总不是念咒的方法吧？心念容是念咒的方法，反文文字性肯定不会是念咒的方法吧？所以别联系了。
在打坐的时候，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圆球里面，这是怎么回事？
打坐的境界不要理睬了，忘了它吧。
嗯。
怎么回事也不要考虑了。打坐中出现不仅仅这一个，不仅仅这一个事儿。别的任何现象都不要理睬，别去研究它了，不理它了。打坐坐中的境界。
师父，薛师兄的问题，他是看到《心经觉影》里面有一段话，是大慧杲禅师曾说，要肉眼见到才是真见到，仅是心地法眼见到。不为真正见到，他想问，肉眼见到才是真正见到是什么意思？
肉眼见到就是你眼前这你所能见到这个眼前这一切事全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不肉眼见到吗？这一个咱就打个比方吧，这个可能能联系到肉眼见到，那个不是有一个禅师他这么写了这么一个手势吗？正日寻春不见春，春就是道，要见到了，要正到见春，这个就是要寻春，叫寻求这个道，要去就是行脚见道，想悟道，就是啊。正日寻春不见春，没有啊。芒鞋踏破领头云，你看多吃苦啊。归来闲对梅花秀，春在枝头正时分。看看，肉眼前都是道，还到处乱找，这不是肉眼见到吗？当然他把那道说成春，春在枝头正时分。
整日寻春不见春，芒
鞋
踏
破领头云，归来闲对梅花秀，闻到梅花味儿啊，哎呀，春在枝头正时分，这不就是春吗？往哪找出来了？这不就是眼前就这意思，肉眼见到。
师父他在继续追问，这个道是什么意思？
那个刚才我们说肉眼见道，这比方说就是指的你明心见性，道就是见性就是道，佛性就是道。
见性怎么是梅花？怎么是那啊？
都是打比方的，像这也是都是打比方的，
烘托的是吧，师傅？
都烘托出来而已，都打比方的。
师兄可能在这里在想，是不是？这怎么能是道？
那个这个这里问道是那个佛性，佛性是能是肉眼能见的吗？这还不太明白。
不是说肉眼见佛性，肉眼所见的都没有离开佛性，并不是用肉眼见看见佛性。
是呢，我说是他这个
满眼所见的见的是一切都没有离开佛性，这就是肉眼见到。
是这些像都是佛性显现出来的嘛？
对呀、啊，对呀、啊，都没有离开佛性。你所见的一切，不是见到一样啊？所有你见到的都没有离开过佛性，这不就肉眼见到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老师，行，嗯。
昨天供天结束后，许愿没有写在红纸上焚烧，而是在心里默念所求之事，这样正确吗？
应该也可以，别说正确不正确，说应该是也可以。
如何关照这本书，是过了百座以后看的吗？还是百座之内也可以看？
当然可以看，但是你看不出个门道而已，怎么会不能看呢、啊？
看不出门道，
并不是禁止你看，不禁止你看，看也看不出啥门道。有修行才能看出门道，没有修行看不出门道。
中有救度中的颂中有意乐力，理解为愿力、如来加持力、法界力。后两种也是心力吗？
这跟心力有啥联系啊？中有救度是你别跟心力联系了，你心力不心力都能进行中有救度。那不是这样，那不是一开始都念那个颂吗？你说你中有救度不都是念颂的吗？以我一乐力、如来加持力及法界力等，这个凡所思维境皆随其所应，无碍速现前，不都要念这个地势力记？先念的就是这一段，不都这样念的吗？这你看多少力啊，以我一乐力、如来加持力及法界力等，你看看凡所思维境皆随其所应，无碍速现前，下边接着念什么什么什么，一直都就这样念的。中有救度，你就按照本上念。你这个你念熟了，你自己也知道了，到时候轮到你自己的时候，根本不用别人念，你都知道，你还给别人指路了，你会不知道往哪儿去啊？你啥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不解脱。
平常心就是道吗？平而无趋，常而无战。
平常心是道，我们说这个平常并不是平而无趋，常而无战。我们所说平常跟你对平常的认识，所以你看吧，咱俩说平常就有不同的意思。你说平常是平日无趣，常日无战，我说平常并不是这个，我说平常就是不高远。你说道就是高不可攀的，非常远，你摸不着，绝对不是，很平常，道就在你眼前啊，并不是高远的。我平常就是不高远的意思，跟这个相对，并不是平日无趣，常日无战，那是你的解释。你理解的平常跟我说的平常不是一码事儿。我说的平常就是并不高远，就在眼前摆着，就这么平常。
有的做妄念太多，赶着两个小时都是糊弄过来的，像囫囵吞枣一样，这个不会算断坐吧？
断坐是不算，当然打坐不是没有没就是都一样，不是没有差别，有差别总比不打坐强吧？你做不到很好，你就是能做一点都别不多强。你要是攀比，非要那个最好，很可能导致断坐。你坚持向那个最好方向努力，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能那样攀比，必须怎么样，不能那样，总比不打坐好。
二主著作中有一句不得无故断坐，因为有极特殊的原因导致都没有时间吃饭睡觉，这种情况下导致某一天没法上座，是不是就算有故断坐？有故断坐时在第一时间接受上座，可以不用从头修吗？
固然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说，你说不能说按你这个道理不能这么说，什么什么一说断坐就是合理的，就不能承认你这个，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不正承认你这个道理。承认你这个道理就是断坐是合理的了。
不能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
对啊，这不是断坐找借口了，就断坐有理，就这样，这还能行啊。
是啊。
不能承认这个理由。但是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不但有道理也很合理，但是不能承认你这个道理和合理不能承认。一承认就等于鼓励断坐。
达摩祖师是红光身吗？
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达摩祖师红化呀。红光身可以红化的，没有见达摩祖师红化呀。
他是不是理解错了？达摩祖师那个葬了之后，在有人看到他提了一只女就细龟了，
要走了，结果一挖开，他的坟墓里头只有一只鞋。
是啊，
他提了一只鞋走了，头丢到里头一只，丢到棺材里，
留了一只，
化成红光啊！他不过是离开这棺材走了呗。
化成红光有什么用？是成
那既然没用，你就别修红光是吗？这都不是用不用的事儿，这哪是用不用的事啊？
他接着后面还有疑问呢，化红光就是成佛了吗？师傅
啊，
他后面还有疑问，
不就说了那是起用，那是把这个他是用到这个方面嘛，把这个肉身化成红身了、嗯。那别的起用也都是起用啊，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起用。
嗯，
就正体起用嘛，这都起用着。刚才说平如其那个啥不是这个不是他啊是另一个人。
是的。
对啊、我说平常并不是他说的平如其啊什么什么就这个不是常如断啊啥就这个不是这个我说常如在他说啊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平常就是不高远这都说过了等于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没有说平常是真假的真假都没说这个我们说的平常是不高远。你理解的平常是真跟我说的平常并不是一个意思。也是一样回答这样回答吧跟刚才那一个那个不是定如刚才说话的。
嗯嗯是的刚才那个不是。
我说的平常就是为什么说不高远呢因为平常说正道了就是正道了非常高的东西非常妙就是离得很远我们平常达不到那就叫高远。别误解那不是道道是平常不是高远就这个意思。平常就是不高远。为什么说平常不高远？因为我们平常把正道说成高远的了，那是高高在上的，那很就是很久远以后的事儿，就说成高远的了。那其实平常那是道，并不高远，这时候平常也是道。
其实那么亲切啊，终日寻春不见春啊，我们总是这样。
对啊，不是终日寻春不见春，实际上一个哎呀，春在枝头正时分呢。
是啊。
他刚才引用的因为这些字啊个别字有差别他刚才引用的他可能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个。
啊
他说近日寻春不见其实上这种就是写的是镇日镇就是那个什么城镇的镇啊。
嗯
整日的意思镇日寻春不见春、嗯、忙些踏破岭头云。归来闲对梅花秀春在枝头他说已时分其实我见到的春在枝头正时分。正在时分。嗯这个比那个乙时分还很好比那个还好。
嗯
说版本很多就是一个诗词可能版本很多。
这就是平常是吧是
吧但是很平常啊就是很平常也是到这也是这是。
真是我们总是再去追不知道一回来就是。
师傅好，
您好，
李光师兄好。那个挺晚了，我刚才想了，刚才有一个师兄问那个问题，我想到一个刚才那个说要肉眼见到才是真见到，后半句是心地法眼见到不为真正见到，那个心地法眼指的是什么呀？
心地法眼就平常我们说的见性啊，就是那个意思，并不是说后来眼前的都是性，没有说到这儿。心地法眼这个就是。就是说就是好像很高远就那个意思。
那心地法眼见到为什么就不是真见到了呢？
没有说不是真见到啊，
他后半句是这么写的，他上头半句写的是要肉眼见到才是真正见到，然后下半句是仅是心地法眼见到不为真正见到。
那个不真正见到也算见到吧。虽然不如这个肉眼见到，但他也算见到吧，不能排除在见到之外，好吧？
啊，就是不是不没有肉眼见到，就是
没有这个高明而已。
啊，明白了，明白。我说这个没理解，谢谢师傅，就这个问题，没事了。
在这个地方正好，毕师兄问了哈，其实我刚才也想问一下，就说其实。心地法眼见到是不是可以就是可以形容一下就是我们认识佛性就是认识到一念不生。
心地法眼见到就是这样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佛的、我一肯定心地法眼见到了。
是但是这
但是这个还不，这个肯定不如。
但是你不能说这不是见到，这也是见到。但是呢，就是眼前的，这就是眼前全都是佛性的显现，根本不需要你那样费劲，这才是真见到。
嗯，就会理解深刻了。